大不列颠，如今的日江洛帝国，面对当下的复兴与重振，自由贸易下的保守与激进，多元素多种族的文化冲击碰撞交集。英伦三岛，从热烈的普里茅斯，到寒冷的阿伯丁，从幽暗的贝尔法斯特，到明媚的诺维奇，历史交错之间，红白玫瑰持续上演铿锵剧集。我们行将 talk 进行解构，来往交锋之间，为您呈现一个华人视角的英国社会发展原貌。海岸线 UK， 英漂生活的人间指南，史上最人间不拆的好声音。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海岸线 UK。 大家好，我是张顿啊。今天咱们的节目依旧延续一下咱们上一期未完的话题，钢琴天才沈文玉。这个上期咱们这个时间太紧张，咱没有来玩啊。这期咱们依旧是和咱们樊老师还有我们这个老李啊，共同把这个话题啊给铺展开来。
对，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啊，就包括这种整个的教育体系
啊，
人们的思想意识吧，有很多东西要说。
对，我觉着啊，就是说咱们还是就是从简易的入手，咱们能够让这个收音机前各位朋友都能听得明白。咱们也不妨对比一下，就是咱们现在在的所在的这个地域的这个英国呀，他们的父母又是如何来对待自己的这个子女啊，在某些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兴趣。咱们还
这老张老李两个父亲应该
对得快，我儿子还小。哎，刚刚其实上期这个老李已经介绍过了，但我什么感觉啊？就是说我发现这边的这个父母啊，英国这边的父母，不是说不重视孩子的这种特长，就按我们的话讲，就特长或者说某一个特殊领域的能力的一种培养也有。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经常，我跟樊老师有时候咱们去这个商业的这个球场，咱们去踢球去玩的时候，哎，呼啦啦的，我们经常发现就是很多家长送就大概四五岁五六岁的这个孩子，最大不过七八岁啊，送过去干什么？就是接受这个商业的这个足球培训机构的这个教练的培训。他可能是一种怎么讲，一种强身健体的一种方式。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讲，这个跟咱们老李送他儿子去学空手道，这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是吧？这是从怎么讲，体格方面是吧？啊，身体素质方面的这种培训培养，这个可能也是孩子的爱好，也有这可能也有这种因素。另外的话，你还可以看到有一些有兴趣的这个孩子，他们可能经常会在这种公立的图书馆里头，他们也会表现出一种特别爱好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经常会上这个专门的这种剪纸课呀等等，还有一些诸如手工劳动技能的某一些方面的一些特别的一些课程，这都有。但是我几乎没有看见过这边的父母把孩子专门送到一个什么所谓的语言培训班，或者是说这个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小号这种培训班，好像还真没有专门这样的。
是这样的，这个我孩子吧现在已经上学了，然后我们也有一些朋友的孩子呀比我们孩子要大的。还有呢，我们就是以前给这个好多中学啊小学啊做过翻译，就是了解一下他这边的这种制度。实际上呢，他这种启蒙老师起着一个很关键的这么一个角色
啊，
在孩子教育里边，在发现发掘孩子的天分里边有这么一种很关键的这种责任吧。然后呢，比如说他发现这个孩子嗓音特别好，然后呢他就会跟学生的父母去谈啊，是不是要把你的孩子送到那种我们的学校的唱诗班，因为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唱诗班。或者是比如说他绘画比较好，是不是我给他推荐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学画画。他呢发现了这种天分，然后呢他要去跟父母建议。当然呢，这种收费呢当然是非常低的，在这边。所以说呢，一般的父母来说呢，他也愿意，对吧？他给这个孩子这方面的培养，最多呢他就是把孩子给送过去就可以了。所以呢，基本上家长来说吧，很少就是去，当然家长你也可以发掘自己这孩子的天分啊，但是家长很少去限制他。所以说老师呢很关键。比如说吧，像这种这个沈文玉这种吧，他要是19岁辍学，当然他19岁辍学也是成年人了。比如说他要17岁辍学或者16岁辍学，这时候呢，学校的社工 要放在英国，学校的社工可能就会访问他们的家庭里边，
嗯，
说你们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对啊，是不是有什么实际的困难呢？
嗯，
我们去帮你解决。
嗯，
哎，而且吧，就是尤其要是像这种有天分的这种人吧，
嗯
啊，就是即使比如说回到中国，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商业的运作呀之类的，涉及到各种某种利益啊，或者包括他爸爸的什么什么利益在里头，
嗯，
所以呢限制了他的发展。但如果要是在英国这种来说呢，导致就是这种培育模式吧，让孩子们成人之后呢，他做的呢就是自己有兴趣的事儿，他不是说我弹琴是为了赚多少多少钱，
嗯，
或者我画画是为了成名怎么样怎么样，
嗯，
他只是爱做，
嗯，
首先是喜欢，然后呢他才能有那个天分，有天分，然后又喜欢，然后呢他才能成功，
嗯，
他们对成功的定义当然跟我们也是不一样了，
嗯，
说我非要世界知名，或者我赚多少多少钱，
嗯，
其实呢他不是，只要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啊，当然得到社会的认可那是更了不起了，对吧？
嗯嗯，
但是呢你想梵高啊毕加索啊，这不毕竟世界上也才这么一个两个的人，
几百年也才出一个，
对
呀，
啊，就包括钢琴咱说的这种就是钢琴新秀里边的大师吧，比如说郎朗啊还李云迪啊，不也是全中国也就这么两个人，
对
对吧？
对，
你这一说呀，我就想起来，因为老李毕竟在国内的时间待的不算太多啊，近十年
比较短，对，
我所看见的国内的，我为什么说天才啊，在国内啊，你就算真是有天才都可能半道上就给拔苗助长了，就你没有见过国内的这种，我就拿钢琴来说吧啊，就这种器乐的这种报的这种培训班啊，这个一个地方一个城市有省文化宫，就青少年文化宫啊，有市级的这个青少年文化宫，有各类的这种商业的这种机构，还有这种各个学校里头有专门的这种音乐老师，他可能也会开个什么什么样的课，是吧？就这种机构多如牛毛，你经常能看到什么呢，就扎堆儿啊，就个儿很小的孩子一米来高，背着比他自己身体要大得多的画板啊琴箱，由父母陪着爷爷奶奶带着，真是。但我不是说这种形式，你千家万户老百姓是吧，就是各自选择一种你个人认为最好的方式，这无可厚非啊，而且关键是你还有这个闲钱去做这种所谓的这种教育投资，对不对？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天才真的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吗？
那倒不一定，
这是不是有点成集约化了，已经是，就是跟我举个不恰当的这个，我说不太恰当的这个话，就是说咱们看那养鸡场里头啊，你想想看，那是流水线生产的，对不对？这是不是几千只上万只，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它都是一样啊啊，规定它一天下多少个蛋吧，一个月多少产量吧，然后这个养鸡场一个月半年一年的产量能算得到吗？是不是？我在想我们的这个，就拿钢琴这一项来说，我们是准备要培养多少个钢琴家，或者说这里头有多少优秀的钢琴家，然而这里头又有多少孩子是愿意真正的去干这个事儿？我经常听到我国内的朋友就是给我抱怨，就是说孩子不愿意学，为什么？他不是说不会弹，孩子不愿意学，他更愿意去玩，当然现在国内孩子也玩 iPad 这种电子产品，但是这也不好，但是他这种学习啊，我就感觉就是家长啊，就是后头一定要多第三只眼睛，就一定要盯着孩子。孩子没有练完琴不准睡觉，孩子没有练完琴不能够去跟小朋友玩，孩子没有练完琴不能够去干什么干什么，就成为了他的某一种限制的一种交换的筹码了已经。那久而久之，我觉得就算这个孩子
逆反心理
是个天才，他可能都觉得这事儿我干腻了，是吧？我不愿意干了已经是。
对吧？其实吧，老百姓吧，说实话还是大多数。
嗯，
要是我呢，我当然这种意识也可能是不对的啊。如果我发现我儿子要是没有什么特长的话呢，
嗯，
我宁可就教会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怎么去做饭，
啊，
比如说怎么去叠衣服、洗衣服，
哎，
就是这种生活上的常识。
哎，我也发现啊，这边的小孩啊， 特别是多子女家庭，因为这边基本上英国的孩就是
都是多子女，
都是多子女，
对，
就都有弟弟妹妹哥哥姐姐，是吧？你就发现没有，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现象，就这边的这些家庭的这个老大的这个子女啊，他都会有一种习惯去照顾弟弟妹妹，但我不是说国内没有啊，但在这儿好像他既有礼有节，同样他能表现出来这种眼神和态度包括举止，这明显一定是父母啊言传身教，真正是教过他们的。这个我就举这么一个小例子啊，这个恐怕就是一个生活技能。
对
啊，这个可能是一个生活技能。你说做饭，当然英国的这个饭这也难不到哪儿去，
很简单、啊、
是吧，难不到哪儿去。但是这边的孩子能做的有多差的我也没见过做的有多差的，但是会的好像也不少。哎
啊，不少，因为他们就是从幼儿园开始，
哎，
真的是两岁多就开始做、
啊、
学做蛋糕
啊，
啊，学怎么烤面包之类的了
啊，烘焙啊，
这对
这种课程嘛，这
种小技能课、
啊、小技能课、
啊、包括怎么剪树叶啊，比较树的叶子的形状啊、
嗯、
纹理啊、
嗯、
啊怎么认识这些东西啊，就已经开始学这些了。
嗯，
而且吧，刚才补充一句呢，就是如果老师比如说这一个班有十个学生，他会照顾到每一个学生，逐个的照顾，逐个发掘这学生的潜力。
嗯，
比如说他发现某一个学生比如说大家都会数到十，这学生会数到十五，
啊，
大家都做十以内的加减法，这个学生会做到二十以内的加减法。
嗯，
那呢他就会故意把这种作业，小的家庭作业加深一点，他给这一个学生呢也许单独作业做出一份作业出来
啊，
他就是刻意的呀，从这种小的方面去培养他，
啊，
所以他这一个学生的作业呢，他和其他孩子的作业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对了，
而不是像这个我说的这个养鸡场流水线生产化的，
对他因为如果要是给他十以内的吧，他都是一百分，他做出来很轻松
啊。
但是呢，他给他一个相当于难一些的难度呢，其实对他的难度呢
是引发他的兴趣。
对了，跟其他的难度是一样的。
三位相加百岁有余的海漂男子，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异域人生？
上了年纪的一个老太太，她经常坐在那，她过路的人，她就会不由自主的会请她抽支烟。
祖国生活的林林总总，海漂一族又有着怎样的喜乐悲欢与异想天开？
伦敦的这个警察局打了一个电话给手下。
大不列颠，如今的日江洛帝国，面对当下的复兴与重振，多元素、多种族的文化冲击大行其道，在这片孤岛之上，将会有着怎样的碰撞与交集？我们将 talk 进行解构，往来谈笑之间，为您呈现一个华人视角的真实英国社会，
以至于到现在，就是他的国旗都没有出现在英国国旗上，就是联合的标准。
我们要求收听的您有文化、有底蕴、有追求，还有中国梦。海岸线 UK， 海岸线 UK， 英漂生活的人间指南，史上最人间不拆的好声音。
就是咱们再把话说回来啊，咱们这个沈文玉啊，这我们樊老师在看他的相关这些材料的时候，哎，你刚也给我讲了，你是说想到了另外一个方面是吧？
对，
嗯，
就是可能中国家长对一个孩子的期望，
嗯，
和事实上就是这个他在音乐方面、在钢琴方面的一些成就，可能在国际上的，就是对这种价值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嗯嗯，
举个例子来说，
嗯，
就像他爸爸是在这篇报道里面始终强调他的孩子是多么的牛，在钢琴的造诣方面多么强，
哎，就说他，哎，对，他老重复这话，就是说你看这都是专家认证的，
对，
我儿子他就是天才，你毋庸置疑，就是这种口吻，
对，
是吧？
但是呢，他确实就像他说一样，他一个星期能够弹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
嗯，
但这只是证明他在技术上达到了这个层面的要求，
嗯，
但是事实上在古典钢琴这一块，它除了在你的技术要求之外，还有的是一种你的这种
身心
修养，
对你的修养，你对这个钢琴的理解，包括尤其是钢琴主要是作为一种西方音乐，它跟西方的这种文化，
嗯，
文化跟历史都是有很、
嗯、
都是很有着很强的一种连接，
嗯，
这个方面呢，中国的钢琴家他 可能就有一些先天的不足，对比一些是每天就在这种西方的环境里，这种孩子也可能沈文玉的手指比他们快，弹得比他们的流畅
娴熟，
对，但是在真正涉及到这种修养的这一块，确实我们有很大的不足的地方。但是呢，这肯定中国的孩子先天会有这方面的差距，但是如果静下心来沉下心来学习，这个是很容易补偿的。但是呢，我就觉得不仅仅是沈玉，就是整个中国的钢琴界都会比较浮躁，就会只会看重你参加了什么哪些
比赛
跟
拿了什么奖，
对对对，哪些名人夸赞过你。
他当时父亲我记得还说过这一个话，但是我看这句话我是真是觉得又气又好笑。他怎么说啊，就是说他当时回答说啊，你不要看我儿子在国际上拿了什么奖，那些奖都没有什么用，不如上一次央视办了一个这个可能是一个这个音乐会的一个，可能是一个音乐会的一个直播，可能是也可好像是一个晚会还是什么的，
央视钢琴比赛
啊，对对对对，类似于像这种的啊，就是说这通过这一下他就觉得哎呀火了。为什么呢？演出的这个邀约多了啊，他是说这个邀约次数多了，可能这个身价的这个出
场费用也涨了，对，
可能也涨了。哎呀，我就觉得，你作为一个父亲呢，你，但我不想批判他，说实话，我真不想批判他，确实也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你能不能不要把这种意图展示给你的孩子？就是尽管你是这么想的啊，当然我能够理解这个是吧？就是所谓的这生活。如此不易是吧，
对，
咱们也不用拆穿等等，就是人间不拆嘛，就是说，但是你抱着这个想法说你拿的奖这个东西拿奖拿到手软嘛，他当时就是这个想法吧，还不如上一次央视，这个就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哲学心态啊，就像
刚才老李说的，就是他孩子是父母的生命的延续，通过这篇报道就是觉得他的沈文玉的父亲就他本身就自己对自己期望就是认为自己是个天才
啊，
所以
对
他
说我能写诗吗，
对，所以他会要求沈文玉也一定要成为他所想象的那样必须是要成为天才这种人。
对，但是那个天才吧是这样的啊，我虽然不了解音乐啊，我对音乐是比较乐盲，我是一个，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情况吧和其他很多领域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说作家需要采风，还有好多那种演员呢是什么的，他需要体验生活，
对，
所以说呢你必须不管是干什么吧必须得跟咱们的社会接触，你才能有一个切身体会，才能把自己的情感，就刚才像樊老师说的，他现在谈的就是技术，他没有感情在里头，所以必须得接触社会才能把情感给他注入到自己的音乐里边去，否则的话呢我估计他吧，他虽然是有天才，但是呢这种天才吧很难做到登峰造极这种地步。
对，就是我特别感慨的就是上个月我去伦敦了三天，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没去别的地方逛，就是整天就是泡在那个 National Gallery， 就是那个国家的
美术馆
、还有一个叫做就是 Victoria， 就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对，这里面看画，我就觉得像他们欧洲人吧，就是包括英国人，天天泡在那种环境里面长大的孩子对艺术的这种感觉
要熏陶，
对，和我们天天就是坐在教室里面看着书上面的介绍的这种
不一样，
这种感觉
是
完全
是
不
一样的，
是不一样
的，对，所以他要是每天都在地下室里边他弹出的音乐吧，我估计是没有这种灵魂的吧。
对，
你刚特别讲到了这种所谓的这种西方文化的这种影响啊，咱们暂且把它定位为高格一点的这种啊，在我也不说高贵啊，就是高格一点的。刚刚老李也说了，这种地下室的这种练习的场所的这种方式，他父亲呢，当时啊，在去德国的时候。就到最后他还是去了，但是呢他就对于当地的那个环境啊他很不满意，可能也是因为经济方面的这些原因
吧，
压力啊，这都能理解，谁刚出国门的时候这不都这样吗，这他还是拖家带口啊，是不是说一盒中秋，就是也不是一盒，就是中秋月饼吃了三个月 也因为也没别的，知道吧？他可能也觉得还想节俭一点，节省一点。而且呢，他父亲呢，在某些方面可能似乎又比较迷信，他非要把自己的这种个人感官的这种意识的这种东西啊，
强加给别人，
强加给别人，特别是孩子。
对，
说他当时有个比方说这个，说我看到这个手表上这个指针呢，走得突然快了。说我当年碰到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这表也是这种突然就是一下跳几格，不是一格一格走，哎呀，这是此兆不祥啊，就大概是这意思啊。然后后来又说，这个在德国待下去，命都要保不住了，就是一种比较悲观的这种看法。那实际上在当时的时候，长期已经是欣赏他儿子的这个德国乐评家非常著名的这个霍尔维因啊。听说他是沈文玉的父亲，那么多人在场，那么一个严肃的一个场合，这位伟大的乐评家呀，知名乐评家退后三步，脱下帽子，恭恭敬敬地给他鞠了一个躬，说感谢你为我们的音乐，为我们的钢琴培养了这么一个
天才。
天才，
其实他说的这有问题，不是培养，是生育了这么一个天才。
天才，哎，所以为什么说他爸爸老是在强调说，你看这都是专家认同的啊，他是一个公认的天才，货真价实的天才。那既然他是天才，我为什么要把他放在德国浪费时间呢？他的概念是这样的啊，请注意啊，就是说，天才不应该在异域，天才应该是回到我的地盘，听我的，按照我的发展轨迹走。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对孩子啊？过于蛮横的一点。
对，而且我可能是我还没做父亲吧，就是我看的报道里面最气愤的就是他爸爸不让他谈恋爱，这我对我来说
很不理解，
很不理解。
对对对对对，其实一般的父母嘛，都希望自己孩子呀赶紧，
对，
是吧？啊，立业成家，
现在都27了，
是的，
是吧？这。国内早就要相亲大会了，都已经上非诚勿扰了，都得。
对，这个是我很不理解的。
嗯，哎，所以我真是觉得，就是说，咱我觉得也不能那么说啊，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是龙生龙，凤生凤？但是他既然又有这个命，其实这是一次，我觉得就是从我皮袍下面的那个小来说啊，鲁迅先生说的，其实这是一次改变他们全家命运的一次机会啊。
他给浪费了。
他真是浪费了，他把他的儿子放在了，就是把他最好的这种创作的这种年华的这个时间呢，放在了国内这种泛泛的平台之上。我不是说国内平台不好，而是在于过多的去参与这些，
去追名逐利，
追名逐利的这种东西，真是追名逐利。演出，你说他是在乎这个钱吗？我觉得好像又不是。你说他是在乎这个所谓的这个他儿子的这个曝光率吗？我觉得好像他也有，就很复杂，你知道吗？所以说他父亲说我写诗来表达这些东西，我更不能够理解了。还有一个这个小场景啊，就是说当时这个沈文玉啊，当时就是说我因为那个谈恋爱那个事儿嘛，说我不练了啊，说不练。他那你不能不练，你必须得听我的。你必须按照我的这个规划和轨迹来走。你是我儿子，我是你老子，你必须得这样。你说这孩子在这种环境之下，就算是一个天才，是不是也会被折断呢？
对，其实等于他就是培养了一个吧会弹琴的机器，他拉着这个机器呢去赚钱。养活他自己，
这尽管我不愿意这么去说，
我当然说的比较直接了。
对，尽管我真不愿意这么去说，谁哪个父母不愿意去疼爱自己，这很正常。但是这样。